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一起查考，求圣灵光照我们，求主的话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心思意念属你。主啊，没有什么事比我们的心归向你更有福，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拦阻更多。魔鬼想尽办法叫我们不要归向你。我们自己的肉体总是扯我们后腿，想要做的、想要有的善、想要有的亲近你、想要有的圣洁、想要有的爱心、想要有的美好，常常都在肉欲、常常在世界的干扰之下，我们力不从心，我们没有办法。主啊，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断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你的刚强就不能得胜。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更多、更深刻的工作，继续的破碎我们，继续的医治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叫我们更圣洁良善，继续叫我们更谦卑柔和，继续叫你的教会多为你发光，继续让我们在发最大光的时候有最大的谦卑。主啊，若是我们一切的善良、一切的美德，让我们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我们真是就又受到更大的咒诅。主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难处的身体、家庭，我们总是有。你自己说，你们在世上总有苦难。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艰难。我们总在你里面有喜乐，在世上有灰心，总是在里面有不会羞耻的盼望。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扶持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也能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虽然我们也承认常常我们是彼此伤害的，主啊，求主恩待医治我们，恩待每一个教会，恩待每一个牧者，恩待每一个信徒。求主也让教会的被复兴，使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相爱，传福音，见证主，让这个绝望的世界能够归向上帝，让这个悖逆的人能够归向主，像我们蒙恩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继续，昨天所讲的，我不是太喜欢这题目，但是，可能还是这样讲，就是我们昨天一直到今天要比较多强调圣灵外在的工作。我不太喜欢这样讲，就是我们主的工作总是一致的啊，不是只有外没有内，也不是只有内没有外。不过我们人要分的话呢，这些方言、神机、奇事呢，就比较是外在的，甚至圣灵感动人写出的圣经是外在、内在都有的。外在就是写出来圣经嘛，内在就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上帝的权柄和能力。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忽略这些方言，甚至不是否定它，不是抵挡它，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我们这2天都会讲到，这有点争议了啊，我不希望讲有争议，但我就提一下。这种初代教会外在的彰显，包括神机骑士和方言，在后来，尤其在圣经写成以后，基本上有一些正统的人士认为是停止了。我也认为我们不再有那种，这个我很确定，你们应该也很确定，不再有那种圣灵感动先知写出有圣经权威的话的这种事是没有了。今天我们仍然能说圣灵感动我们说出主的话，但那都是我们在传讲上帝的道，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新亮光、新启示，有那个呢就是异端了。我们今天也可能有的时候有，不是可能一定有，神机骑士很奇妙的事情，但是这些神机骑士见证的不是当年使徒写圣经的权威了，而是把那样的权威建立在那个之上。 就是总之，任何的神迹奇事，包括使徒行传这些外在东西，有些正统的说已经没有了，有些说还有，但是就算还有，也不再是有那种具有圣经权威的那种末世那种圣灵外在的工作了。可是我们不能说在使徒行传没有，那我们昨天就已经开始碰到这个题目了，就是我说了，方言，各位昨天没有讲完哈，就是方言是方言，在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的确就是见证神的作为，甚至就是有很强烈的宣教的、传福音的作为，就是让所有各族、各国、各民、各方能够用自己的乡谈听到神的大作为。那么这是一方面，这可以说是对外的，让人听到主的话。那么对内的来讲，就是对那些实在观念很深、一时转不过来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五旬节的经验，让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圣灵浇灌下来的经验，让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约珥书上预言的那些强烈的字眼，并不是字面上的应用，而是实质上的，让他们很强烈觉得有火烧，好像太阳都变黑了，好像有那个特别的感。他们从来没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能够用乡谈来说出神奇妙的话。那当其他的人也有这样经验的时候，就表示其他的人也蒙了上帝的恩典。这个对当初宣教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我们昨天只是在最后 touch 到一点点，就是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以后，那么圣灵也让使徒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撒玛利亚这个他们素来非常看不起的，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也讲的这些，他们甚至觉得撒玛利亚人比外邦人还要糟糕，因为撒玛利亚人用我们中国话很难听的话讲就是杂种。以色列人认为纯外邦人吗？还就是外邦人？跟外邦人通婚生下来杂种就更糟糕，更玷污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就看到他们是没有来往的。那在没有来往的时候，神命令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们门徒，他们却始终不能做，在逼迫之下他们去了，然后福音也传到撒玛利亚了。福音一传到撒玛利亚，那么使徒还是新碰到这个状况，外邦人要得救要怎么样？因为使徒们初代的不只是使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从小受了割礼，他们都是安息日聚会，他们都仍然要，连耶稣也要到圣殿去献祭，去听道，去祷告，圣殿献祭仍然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这是千年来的传统，这是他们最神圣的传统，就是这些宗教的传统，割礼、献祭、圣殿的敬拜，这是极其了不起的，这是外邦人没有的。即使在死硬就最保守的人当中，西律圣殿的敬拜还是不够好，因为西律这个圣殿是外邦人，或者是也是一个杂种混血人，混血儿，西律是混血所建的。不过呢，大祭司他们还是在圣殿里，西律建的圣殿里面进行敬拜主的事情。他们是这样想。这个天经地义，这怎么可能有丝毫的改变？人要得救，一定要守律法；人要得救，一定要受割礼；人要得救，要进入跟神的约，就要受割礼，就要守摩西的律法。不管是亚伯拉罕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包括在两次哈，一次应该创世纪14章，一次就是创世纪17章所立的约，或者在西乃山底下所立的约，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跟外邦人截然不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选民，跟上帝立约的。然后你们要守律法，整个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痛苦的教训就是，当人不守律法的时候，哎呀，就被最后被神撇弃了。或者说 要守律法，要受割礼，一定要在主所指定的圣殿敬拜，其他地方都不可以。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都是这样。你们在这儿应该知道，犹太人没有圣殿的，圣殿只有全世界古往今来只有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殿。现在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不叫圣殿，叫会堂。那个是勉强他们，现在因为他们悲惨被上帝所撇弃，所以他们不能没有的一个聚会的地方。但是敬拜或者说献祭只能在圣殿，因此他们今天也没有献祭。因此你们也知道，你们去过圣地的，他们的正统的真是想尽办法，天天哭泣，什么时候能够在耶路撒冷再按着神的心意建一个圣殿，他们就可以再去献祭敬拜上帝了。这是很伟大的，但是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一切仪式的代表，一切实体。但是我们就回到以色列人，包括初代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受割礼的，他们都是守安息日的。耶稣被钉死，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在安息日做事，他违反了安息的律法。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钉死耶稣是非钉死不可，因为耶稣实在太亵渎上帝了。不仅他把自己比作上帝，而且他公然违反安息日，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一再讲了，安息日剪个柴也要打死，不可以怜悯的。那么当然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耶稣说把安息日的真意实现出来，表达出来，告诉人。那么但是连初代的门徒还是不太了解，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习惯，千年的习惯，他们不知道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即使在旧约也是，对，旧约的时候甚至耶稣的时候，这个恩典领受表现的方式包括要按着律法去敬拜，去献祭，去守安息日。但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成全了这一切，可是犹太人，犹太基督徒还是不太了解。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他们仍然上圣殿里去。犹太教跟基督教在使徒行传前几章他们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和谐。犹太教当然并不喜欢基督徒了，但是初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徒，他们只是相信一件事，我们祖先的预言成就在耶稣身上，但成就在耶稣身上，我们仍然是去圣殿祷告，去圣殿献祭，我们仍然守安息日的，这天经地义的。那么因此当外邦人信了主以后，他们本来还没有想到外邦人信主，如果外邦人信主，我们说了在耶稣之前也已经有一些外邦人归向犹太教了，就是虔诚人，就是那几个百夫长，我们特别看到还有包括埃提阿伯的太监，都是这种人被犹太教吸引，或者犹太教里面，或者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旧约和犹太教还不是那么清楚的分开，那么被旧约的这个神吸引，他们敬畏上帝，然后他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你要得救，你一定需要守律法，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守安息日，这三个几乎都可以画等号的。你一旦受了割礼，就表示你是约中之人，你是约中之人，就一定要守约中之法。守约中之法那个表现的方式，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守安息日。你看十诫里面讲的最长的一条诫命就是安息日，这是以色列人的 sign， 这是以色列人的 symbol， 他们是上帝子民的象征。我和你们立约的记号就是安息日，在旧约里有讲割礼和安息日，割礼表示你进入了这个约，安息日就代表了守一切的律法。当我们有不能守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守的时候，我们表现的方式就是献祭；当我们不能守的时候，我们献赎罪祭；当我们能守的时候，我们献感恩祭。所以这几个约割礼、安息日、守律法都是一样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意思，可以画等号的。 因此，你要成为约中的子民，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守律法，你一定要受割礼，你一定要守安息日，你一定要在敬拜圣殿里献祭。所以传耶稣很好，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你继续受割礼，你继续到圣殿敬拜，你继续守安息日，你继续做这些事。你没有做这些事，那不是真的得救。事实上，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东西，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外邦人在那里，都是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我们继续守这些，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我就信了耶稣。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那是大逆不道，那是天厌之的，居然人可以不受割礼，不守安息日，不在圣殿敬拜献祭可以得救。因此第八章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以后就说出方言，这不是跟撒玛利亚人讲的，因为他们已经信了。昨天有人还是来问这个问题，就是可见的，你看连我们这个观念都很难打破。昨天还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有人问第八章十六节，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们就问，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就不够了。也就是说，灵恩派弟兄姐妹讲的很对啊，你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不够的，你要受灵洗，要说出方言才对啊。其实我昨天最后讲的就是要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虽然灵恩派的解释很合圣经字面的意思，当你奉耶稣的名受了洗的时候，你实在对不起，我就讲这是违反五旬节派的，也是违反灵恩派的讲法的。就是十六节，他们任何人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就受了圣灵，就受了圣灵的洗。只是在当时那个时候，圣灵要叫犹太基督徒看到一件事，就是外邦人只要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必受割礼，他们不必守安息日，他们不必守律法，他们不必到圣殿里去献祭，他们一样能得救。各位，这都是初代基督徒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这是何等亵渎的事情。你要知道，圣灵的方言降临下来是在五旬节给犹太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外在的印象，可是这外在的印象很重要啊，就是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子民。所有的意念在圣灵让我们说出方言来讲应验出来了，然后这件事居然在那些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杂种人身上，他们信了耶稣也得到了。也就是说，这些杂种，对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得救，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得到圣灵的祝福，完全不需要受割礼，完全不要在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也是你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的话。就我这样讲，意思是第八章十六节，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成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已经有圣灵了。看起来违反这句话，但他们已经有。我们从整个圣经来讲，他们是已经有圣灵。也有人问，所以我们不能奉耶稣的名受洗，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各位，你要这样讲也对，但是你讲奉耶稣的名受洗，我已经一再讲，如果你真的信的是耶稣，你有子就一定有父和灵，你有灵就一定有父和子，你不可能只有一没有三的。所以如果你在祷告哈，你跟圣灵祷告，你没有在想到圣灵的时候，你是把圣父和圣子完全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在想耶稣的时候，你就撇弃了旧约的神的话，那你祷告的是错误的。有三就有一，有一就有三，有主的话一定就有主的灵。当你奉耶稣的名受洗，如果你真是信了，你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 那个形式上你怎么称呼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们教会讲究也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是里面的意思，就是我是被这位独一三一的真神所爱所拣选，我信的是这位神，我听他的话，奉他的名受洗了。我在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了，希望不要让你们混淆，就是如果你在讲为的时候，你是讲他们；你在讲体的时候，你是在讲他。我们一般讲他，也就是你称呼神的时候，通常用单数。但是如果你想到你祷告，圣父、圣子啊，我们相信你，这是对的。如果你要把它说成圣父、圣子，对不起，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敬拜你们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想到的是三位，但是实在你怎么讲都有语言的限制，你讲三不能不讲一，你讲一不能不讲三，我们一般都比较强调一，这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我在这里还是再一次讲，一个人只要信主了，一定就有圣灵了。但是为了要叫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这些人知道，外邦人只要信了耶稣，就一定成为约中的子民，他们不是在守律法、守安息日。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不是献祭，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我们不是，即使我们这些非常爱慕、也想要、也常常勉励人遵行律法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行律法称义，我们行律法是蒙恩的结果，不是蒙恩的条件。你记得这个次序就好了。律法非常宝贵，律法一定要遵行，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都要实行，都要成全。律法是我们蒙恩的，行律法是我们蒙恩的结果，不是我们蒙恩的条件。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了。那么，当这些外邦人受了圣灵了以后，耶路撒冷的信徒、耶路撒冷这些领袖开始学一个功课，就是外邦人不必受割礼、守安息日、遵行律法，然后遵行到某一个地步，然后他们才被接纳为神的子民。就像犹太教当年是这样做，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做。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外邦人，如果有人要成为犹太教徒，犹太拉比会怎么跟要求你怎么做。我猜你们可以问一下 New Jersey 这些拉比啊，我猜第一个他们会很反感，他们不想这样；第二个，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许也会开始就是说，那你就开始守摩西的律法，你就开始要吃洁净的食物 ,kosher food, 对不对？你不可以吃不洁净的。你开始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开始要怎么样避免外邦人，你开始要守这些节期，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守了某一个地步了，某一个时候了，那么也许你再受割礼就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初代教会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五旬节的经验，然后以后圣灵让外邦人说出方言的这个经验，叫他们觉得哦，居然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再一次提一下，我昨天也有提一下，我们今天会反复回到这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22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就是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不信。尤其到后来，保罗到这个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那犹太人简直恨死保罗了。他们不信外邦人单单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不需要守律法。其实，如果你觉得我们犹太人特别，我们要守律法才能得救，守律法加上信耶稣，你一样没有得救。各位，其实旧约的时候，人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凭恩典得救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尽痛苦的时候，他们呼求的时候，并不是耶和华就跟他们讲， 哎呀，你们很可怜啊！你们做奴隶啊，你们很辛苦啊！你们要我救你啊，好吗？你们要我救你，我就颁布律法给你们。你们从今天开始遵守律法，等你们遵守了一段日子，我看你们是好人，值得配被拯救，我就拯救你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们在还没有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遵行一条律法的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他们就得拯救。各位，以色列不是行了律法被上帝拯救的，他们是被上帝拯救以后，神颁布律法。所以总是要把恩典放在前面，律法不能废掉，律法要成全，但律法是恩典来成全的。好，我们继续来看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听不懂，我们继续讲下去，希望能够听得懂哈。在第十章，我们就看到哥尼流的事情。第十章的第，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再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4节、35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各位，你把这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34、35节和第2节放在一起看。你会不会很自然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好人都会得救？看起来是这样。哥尼流他虔诚，他敬畏神，他周济百姓，他甚至常常祷告神。我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到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就第十章第二节，他得救没有？不要回答，他没有得救。我先跟你讲，他没有得救。在彼得在讲到的10章34、35节，是不是彼得在讲说，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是各国中，包括我们的孔夫子，包括我们的长辈里面有行为非常良好的，他不认识神，他也没有信耶稣，但他敬天，他敬神，那么他都是被主所悦纳的。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根据这两处经文，再根据罗马书第2章讲的，原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第2章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每个人，包括孔子，包括我们不信主、没有福音、没有基督、没有圣经的我们的祖先，包括希腊人，是不是你可以常常听到有些有一些我认为非常可恶的神学院的教授提出的普救论，然后我们不可恶的，常常我们这些平信徒，我们会不会想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能不能得救？各位，我先跟你讲答案，不能。神会不会救他们，我们的确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所启示的，不能，不是因为他拒绝了一个他没有听过的上帝。这个上帝如果这样处罚他就不公平，他没听过，他怎么能拒绝和接受呢？不能，是因为他在罪恶中。他在罪恶中，你说上帝没有给他机会信主、信耶稣，他没听过，这我们也只能说神一定是公平的。对那些没有信靠主的、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就死的人，照罗马书第1章、第2章讲，看起来他们有机会凭着行为称义哦。第2章第6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2章6节，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句话对不对？太对了。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这句话太对，太没有问题了。每个人都这样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恒心行善，寻求尊贵荣耀的人，神就给他永生。太对，太好，太正确。可是太错误了。不可能错误，但错误在哪里？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保罗在这里显然明明讲做好事得永生。保罗讲的，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各位，圣经不会矛盾。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再看两，就是看这两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是没有错，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就给他永生。可是有没有人这样做呢？没有，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各位基督徒，我要再恭喜你们，如果你信了主，你真是得了莫大的恩典。如果你信主，你向主祷告，你寻求神，你信主了继续祷告，你得了莫大的恩典。如果不是圣灵，你不会寻求神。如果你不是神的恩典，你不会继续寻求神。我们信主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神的恩典。我们继续信下去是不可思议的。昨天晚上我在跟两个慕道朋友讲，我就讲信耶稣真的很难，信耶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信耶稣都不可能的，我们肉体不可能信这个神，没人看过，没人摸到，谁会信？那是诈骗集团跟你讲一个你没看过、没听过、没摸过、没闻过的。哦，可是我们不但信了，我们爱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各位，伟大，这是神的工作啊，太奇妙了！你居然能够信，信得这么真，信得这么诚，这都是主的工作，我们一点办不到的。没有人，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没有人寻求神。在这里我也稍微岔开一点，不算岔开，就大家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等一下会回到哥利流身上，我们等一下会回到哥利流的蒙恩并不是他做得好蒙恩，而我们总是要记得，我刚刚已经讲了，你次序摆对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是能够，我们先蒙了恩才能做得好。包括不信主的人做得好也是蒙了恩，那个恩叫做一般恩典。这个一般恩典，一般恩典跟普通启示 Common Grace 和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两个词的意思差不多，我们不必太去追究。所谓一般恩典普遍启示，就是讲到所有信与不信，所有得救与不得救的人，甚至万物通通会得到的上帝的好处，那个叫做 common grace， 那叫 general revelation， 那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是不是第五章讲到的，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没有基督徒的太阳不是特别温暖的，你家不会，你家的雪特别漂亮。我们今天呼吸的空气跟不信主的人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香气啊，我们并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呼吸到特别新鲜的空气，喝到什么，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同样在这个世界里生活。那个叫 common grace， 每个人都一样，阳光、空气、水一样都有。也许我们明天也会提到，在路加福音讲到不义的管家，甚至讲到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也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有的时候神给他们的 common grace， 包括阿拉伯人地底下的油，包括犹太人今天不信主，神给他们聪明智慧，包括神给人的道德品格， 可能比给基督还要更多更好，这也不稀奇。事实上，这不稀奇。你从旧约就可以看到，旧约圣经神一再讲，借着先知讲，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选民没有比外邦人优秀。你们并没有，你们人数并没有比外邦人多，你们并没有比别人优秀。上帝的拣选不是选了优秀的，是选了卑贱的。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神不是选好的，各位讲到拣选这个观念，就是又要撇弃我们一般的。一般你在拣选的时候，你都拣选好的，不管你拣选你老婆、拣选你老公、电脑。或者是汽车，甚至选你的教会，你都要选好的。只有上帝选人是选烂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好被选，你就还没有被选上。那你说上帝为什么选烂的呢？不是上帝要选烂的，因为没有好的。就是圣灵的光照一定让你看到，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有好的地方，我们甚至有非常好的地方，我们有比别人都好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说，这个好不是我固有的，以至于神选我，是我没有的，是被拣选后的结果，不是被拣选的条件。我们被拣选了，我们蒙恩了就好，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主，所以要在你的行为上见证出你的主。但是我们的行为总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不能够用行为称义，因为神要的行为是完全的。一般的恩典，除了阳光、空气、雨水，除了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的时候，也有一些旧约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譬如说，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诗篇145篇。诗篇145篇。在那里讲到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其实圣经里都有讲，神的 common grace 一般恩典是临到所有的人，万民，包括15节的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神并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吃的，并不是只有给基督徒吃的。在三地台风来的时候，并不是基督徒的家里就没有断电断水，我们也一样会。你说哦，我们有几家人没有断电？各位不信主的也有几家人没有断电。所有这个世界上好处，荣耀、荣华、富贵，世界上好处，那叫 common grace， 神给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当然有的人看起来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这我们并不能够去追究神为什么多给，神为什么少给，他是随机分给个人，不管 common grace 或 special grace， 他给我们这些，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我们也可以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对路斯德的人传福音，然后跟他们讲14章15节，叫说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神的创造，犹太人、外邦人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福音，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神，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今天来传福音，也是请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神。然后他讲到第17节，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这个恩惠是 common grace， 一般恩典，对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有的，对路斯德那些拜偶像的人常施恩惠，赏赐丰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叫 common grace。所有不信主的人在世上可以有长命富贵，可以有聪明智慧，可以有道德学问，这是上帝给的。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对那些最迷信的、凡是敬畏鬼神的以及最理智的那不信主的无神论的哲学家讲一样的话。保罗对他们讲，他对他们讲，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天地的主，他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十七章二十五节，万物赐给万人 common grace。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有道德学问很好的非基督徒，甚至比基督徒更好，你不必稀奇。各位姐妹，对不起，如果你看到非基督徒长得比你们漂亮，这也不稀奇。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就特别漂亮，尤其是他们将来要下地狱，没有永世的福气，今生长漂亮一点也许很公平。你将来有永生，所以今生啊，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讲这个了哈。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甚至不只是万人，遍地全宇宙，蟑螂、老鼠、苍蝇、蚊子、魔鬼、天使，通通蒙了神的 common grace。 神对他们的创造，神托住他们，都是恩典。这所有一切的恩典，包括你看到慈济或者外邦人有好的品德比我们更好，一方面我们不必稀奇，我们就感谢主，主也把这些给那些得罪上帝的人；一方面我们当然自己也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连于那生命的源头，更直接的连于生命的源头，我们却没有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求主赦免。我们不一定都能结出财富这些学问的，但我们希望我们在品德上能够更好。但是这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不过重点在哪里？神把一切的美好，一切万物给他们，赐给他们，包括一件事，在第二十六节，十七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万事万人都在神的恩惠慈爱 common grace 下生活，也在他的旨意下。年限就是你活多久就活多久，所住的疆界就是你要到 New Jersey 还是 California， 也在上帝的手里，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各位，我们在讲一切在神的手里，并不是说神直接做这个事，一般会说神做这些事都是借着 secondary causes， 第二因。神学上讲，神或者神的旨意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因，不是第一因，应该说首因，或者是最重要的因，或者说基因也可以，只是不要把它跟镜混在一起了。神的旨意是万事万物进行产生好的坏的一切事情的 primary cause， 包括耶稣为什么死，因为神要他成为赎罪祭；包括尼布甲尼撒为什么成为王；包括三地飓风为什么会来；包括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强大的；包括奥巴马为什么成为总统；包括911，任何好事坏事，你喜欢的不喜欢的，看来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风吹树叶落下来，大事小事，每一件事的发生 primary cause 都是神的旨意如此。但是也有 secondary causes， 次因不是一个，是一切神使用受造物。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有911，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但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这个并不排斥，我们也说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或者因为阿拉伯人的兴起，或者因为回教徒的仇恨，或者因为 Boston 安检人员的疏忽，或者因为什么什么，你有可能有十几个原因。你说 Sandy 为什么会 会来，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你也可以说，因为什么大气的什么什么造成了什么什么，然后气流怎样怎样，然后它就怎样怎样。你可以问每件事，为什么会有二零多少年的那个经济的那个 Lehman Brothers？ 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这答案都没有错。你也可以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什么经济在什么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Lehman Brothers 有什么什么问题，这些叫做次因。这次因是科学，是学者，是我们可以学习去研究的，是信和不信的人都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都在其中。次因完全被主因控制。但是只有信主的人承认那个主因，但是我们并不就糊涂就忽略了次因。就像我们等一下就有饭吃，为什么我们有饭吃？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有饭吃。但是也有很多的次因，包括有弟兄去烧饭，包括你们教会有厨房的装置，包括你们今天有一个圣经讲座，刚好在4点和7点中间有一段吃饭时间。这些叫做 secondary causes， 这些也是重要的。尤其我们看重主因的，不是忽略次因。所以我们的一切万事万物，吃喝嫁娶，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在神的旨意中。这是神讲的。一个麻雀掉在地上也是神的旨意，一架飞机摔在地上也在神的旨意中。只是神界的次因是为什么这架飞机会掉下来，是被劫机了，或者神使用的其他的 causes， 那个我们慢慢研究。他把一切赐给万人，他让他们活多久，活在什么地方，这都在神的旨意中。神做这一切的事，注意了，神做这一切的事是叫人寻求神。第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可是他们不会得到的，除非他们蒙了神的拣选，除非有圣灵的光照，除非有神的道传给他们。各位，这就是人的罪恶就在这里了。神赐给人金钱是要人寻求神，但是当人得了金钱的时候，人通常就寻求金钱。神赐人美貌，要人寻求赐美貌的神，但是一般来讲，包括姐妹们，我们就会寻求美貌。神赐任何一个东西，金钱、美貌、智慧、聪明、舒适的生活、健康的身体，神赐这些，不是叫我们寻求这些，而是寻求赐这些的上帝。而我们人的罪恶就是我们寻求这些东西。我讲的粗鲁一点，神赐人信的能力是要人寻求赐信能力的神，可是我们就寻求信的快乐。罪恶就在这里。所以人寻求道德，寻求学问，寻求知识，跟寻求性的快乐，寻求肉欲，一样都是罪恶，只是一个高级一点的罪恶和低级一点的罪恶。这也是对于异教徒，神，你越在异教徒身上，越在不信主的个人、团体、民族、国家身上看到优点，你越为他们的顽梗难过。所以如果有人说慈济，哎呀，他们为什么不信主人还这么好，你应该低头敬拜。你说他们这样不信主，神还把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善良的心和行为给他们，他们却没有因此把荣耀给上帝，他们的罪更大，因为更忘恩负义。如果人长期只有是在一般恩典下，那迟早会崩溃，那他们所有的美好都是在沙土上的美好。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是越来越专心的归向上帝，国家、民族、教会、团体、团契、长老、执事、平信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神的一般恩典下 没有归向神的，就是神自己的话，那我们的一切都在沙土上，迟早有一天就崩溃了。所以不信主的国家、民族、个人，固然因为一般恩典，可能可以有艺术，可能有文明，有很多很好的，或早或晚，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一定会倒塌。所以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当敬畏神，就跟以色列一样，你认识主越多，蒙恩越多，当你离弃上帝，神的震怒就更多。我们也不敢说神会不会再给他们机会悔改，我们也不必说他们，我们台湾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神都有恩典，我们也不必算谁的一般恩典多，我们不必算这些，神不偏待人，你记得这一点，好好归向主就是了。如果你的那个根基不是在基督的身上，不管是慈济或者教派，也都有危险。我那天有讲杨医生，对不起，我实在不是要特别要骂他，或者是讲灵恩派的。当你灵恩派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好事、好行为，甚至热心火热，但你的基础不是神的话，迟早会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我不愿意幸灾乐祸的说这些话，我只是说，我们常常求主让我们反省，我们的根基是不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如果不是，不仅是我们的根基是不是，我们的建材是不是，我们的建材是不是金银宝石，也就是神。如果建材根基不是，如果一切不是主的话，那就有祸了。好，没有根基，最后你的果子都会垮掉。所以国家、民族、文化、个人，包括佛教、包括回教、包括无神论，可能因为一般恩典有一些优秀的表现，迟早会崩溃的，迟早。我们并不乐于见到崩溃，因为那都是很悲惨的事情，那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并在那个时候因着神的一般恩典会去寻求神，但是他并没有得救。为什么他没有得救？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你必须认识了耶稣。当然，如果我们说，各位，这都把它分得细一点，如果你听了就迷糊了，算了，没有关系。我们实在这几天已经听太多东西叫你迷糊了哈，这个慢慢求圣灵帮助我们。如果哥尼流再早个50年，耶稣还没生，那个时候也有近前的罗马人，他就在不能说犹太教，在旧约的教导之下，他敬畏上帝，祷告上帝。如果他的敬畏上帝、祷告上帝，他的善行是出自信心的，他一样得救。只是在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强烈的要人知道，唯独耶稣。在耶稣以前也是唯独靠耶稣得救，虽然那个时候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但是神的话传在旧约里面，你信神的话就等于信了神，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你在旧约里得救的人一样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他们听神的话就得到拯救，就预先支取了将来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旧约一样有人得救。各位，你说旧约的人是怎么得救的？都是凭着信心。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记开始，你看到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和希伯来书都讲，他们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倒闭在旷野。你在民数记看到，这些人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旧约新约都是一样。旧约没有一个人是因着牛羊的血得救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你犯错了，你自己不死，杀一只牛就赦免你罪更大了，害一只牛死掉， 怎么会牛羊的血能赎罪呢？但是神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你犯罪了，你带牛羊的血，你带着牛羊去献祭，你得救了，是得救了。你知道为什么得救？不是牛羊的血，是因为你听了神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在旧约神规定你犯罪了就绕树跑十圈，你绕树跑十圈你一样得救，不是你跑了十圈得救，跑了一百圈也不能叫你得救，是你听了神的话。你说那神为什么不叫我跑数十圈，要我杀一只牛杀一只羊，好可怜哦。当然祭司不会觉得可怜，你看很多祭司还那个何西阿书说他们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百姓一犯罪就杀牛杀羊，所以百姓一犯罪他们就有牛肉吃，所以多多犯罪吧，这就跟棺材店希望天天出车祸死很多人他就赚钱了，不这开玩笑的。那神为什么要用牛羊的方式？那也很容易明白，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犯罪是严重的事，犯罪是要死的，我们不能杀人来代替罪，代赎罪，我们杀牛羊。所以牛羊，尤其羊的血，不管是在逾越节出埃及的事，或者以后的献祭，或者更早的时候那个代替以撒的那个羊，都预表了耶稣。所以他用这个方式，事实上神可以用任何一个方式，不是那个方式，就如同洗礼敬礼不能救你，水不能救你，水不能洁净你，一点都不能够。就外表的功效来讲，这是功效是零，你不要以为水有一丝一毫的功效。我们没有圣礼，我们没有圣物崇拜的，天主教有圣物崇拜，我们没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礼有绝对的重要，不是它本身，而是这是上帝的吩咐，所以你就要尊重，你就要听。神就借着这个产生极奇妙的工作，不管是洗礼，或者是敬礼，或者是擘饼圣餐，都极奇妙。我们不管我们有怎么样的理解，我们敬畏上帝来做。好，我们继续来看哥林流，我们就是说从人来看有时间性。保罗在加拉太书讲，他说他从母腹中就被拣选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我们基督是万事以前被拣选的。所以你要说得救，那我们万事以前就得救，永远不会失落。你说我们从母腹中就得救了，永远不会失落，这是对的。但是你从人来看，保罗被拣选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马色之前，他是逼迫基督的。我们从永恒来讲，他在逼迫基督的时候也是得救的，因为神最后的计划是他会显出他的得救。但我们从人来看，那时候他是该死的，他抵挡上帝的，他是亵渎上帝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觉得有冲突矛盾，你这样想，我希望你就能够比较明白了。神永恒的计划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相信。我们从人来看，我们有起有伏，有跌有失，我们需要小心。从神来讲，什么都不改变，一切都不变，从人来看一切都会变化。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求神继续拯救我们。我们先简单讲这，我们继续讲哥林流。哥林流呢，他在申初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就是三点钟的时候，他看到主的使者，然后看起来都是哥林流啊，你的祷告和周记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如果你看的不对，你也会想到哥林流多年的祷告终于神怜悯他了，多年的周记善行孝感动天了，上帝怜悯他了。各位，不是，彼得在后面讲，我们必须也认识这件事，他能够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寻求神，他能够羡慕犹太人，他能够常常祷告，他能够周记神，他能够像另外一个圣经里的百夫长都很了不起，这也是 common grace。 所以罗马会强大，你看到罗马的强大就两个，一个他们的法律，一个他们军队。罗马的军队的强大在于罗马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你在圣经里看到百夫长个个都很高贵 common grace， 甚至他们能叫我们的主耶稣惊奇，这么大的信心我没有看过，这也是 common grace， 没有可夸的。 你的祷告和周记是从人来看好像达到神那里，从神来看你能够有祷告周记，都是神早就怜悯你了。然后说你去请彼得来你这里。各位，我们刚刚讲 secondary causes， 次因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觉得神实在是太费事儿了？现在有一个使者在跟哥林流讲话，他为什么不很简单的就跟哥林流讲，哥林流啊，你和你全家都要信耶稣就能得救，耶稣就是谁谁谁谁谁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你信他就得救了。哥林流一定听了就信了，哥林流叫他主啊，哥林流一定也给他全家。各位，如果这样，彼得就不需要劳师动众走去传福音了。神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跟他讲话了，就多讲几个字嘛。你要信耶稣哦，你不，我不跟你讲什么，你去 Wyckoff 请了长老来，还要人家来，还要有一堆人陪，还要坐飞机来，还要这么远。各位，神做事为什么不快一点？不只是这件，每件事都是。神是万事之因，他掌管万有，但是他借着所有的受造物在做事，为的是训练我们。好了，就学习顺服吧。我们有很多问题，神为什么不拦阻飓风啊？神为什么不怎样啊？神为什么不感动这个人早点信耶稣？我也知道啊，我们也这样祷告。可是神也许就是要让你被多多的磨练呢。要忍到几时？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就继续忍耐吧。我们可以求神快一点，但是神太快的时候，你也措手不及的。好，我们感谢主。好，哥林流呢，就叫了两个家人，还有一个千层兵，三个人，他们一伙四个人，他们就到约帕去了。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另外又有彼得了，你看神麻烦不麻烦吗？神也不直接跟彼得讲是什么，神又让彼得看到我刚刚讲的犹太人不能接受的观念。就你今天你们在 New Jersey 应该很容易知道，你看那个虔诚的犹太人，你家吃 kosher food 以外的东西他不能吃的，你家吃那个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东坡肉啊，再香他也不吃的，那猪啊，那不洁净的，他们不能为这个净。彼得呢，那个时候当然更近前了。哎呀，神也是很幽默，神让他在中午的时候，在祷告，在房顶上，肚子饿，正要吃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一个大布里面有各种的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飞鸟。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但是犹太人的观念都是从旧约来的嘛，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在一起，不是不洁净的变洁净了，而是洁净的变不洁净了。这个应该是哈该书上有这样讲，最后一章有这样讲。所以，这居然有个声音，神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当说：“不敢啊。”这不可以的，我从来没有吃过。各位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包括安息日，包括洁净礼仪，包括我们说过希伯来书说律法因为没有功效，就是通通废掉了，一无所成。你不小心看，以为律法都被废掉了，不是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但是外表的那个仪式是废掉了，因为外表的仪式从来也不是重要的，它有它的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遵循相信，诚于内，信于内，一定会行于外的。只是外表不够完全，神要让这个以前讲到圣俗分得那么清楚，重要的也是你要专心的仰赖神。但是你专心仰赖神，因为我们人软弱，所以就希望你专心仰赖神，跟不信主的人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都跟他们有分别。如果你只有在食衣住行娱乐或者生活看得到的地方跟他们有分别，内心毫无分别，那有什么用？各位，如果你从来不淫乱，这是圣经上讲的，天天就在想那些黄色镜头，不是耶稣说你已经犯了淫乱了吗？各位，如果犹太人 天天吃最洁净的食物，然后他旁边那个中国人烧的东坡肉，让他天天流口水，猪啊猪啊，我真想吃猪肉啊！那个已经犯了污秽的礼仪了啊。好，不管怎么样，这对彼得来讲很困难。你看彼得，你看到没有？真是一个观念很难改变。神吩咐他，彼得跟哥林流一样，都知道那是上帝。主啊，不可以，我从来没吃过。然后第二次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食物。所谓食衣住行娱乐，把那个洁净不洁净的分开来，其实只是要我们的信仰能够在生活各方面表达出来，重点还是你的内心。而且要知道，这个信仰是在各方面，不是只有主日的。但是如果你在外表表达，内心没有，那就没有用了。好了，彼得不知道，后来三次了，收回了。彼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你看，就刚刚好，他肚子又饿，又不能吃东西，也是很伟大哈，就不吃，说不吃就不吃。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神作弄他，开他玩笑，在他饿的时候不叫他下去吃东西，洁净的也很好啊，去叫他看一个异象，然后三次跟他讲，推了三次。他还在思想那异象，19节，圣灵跟他说话了，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里圣灵讲的话，也跟天父讲的话，耶稣讲的话一样有权威，就去吧。你看圣灵也没有讲别的，也没有讲你去要干什么，圣灵只有讲。所以你读经也要用头脑，不要以为用读圣经不要头脑，不要以为顺服不要用头脑，不要以为有信心不要用头脑，头脑理智都是很好的，但是要绝对顺服信靠上帝。彼得马上就能想到，哦，原来刚才的意象跟现在要我去哥林流家有关系，刚才要我吃那个就是说我现在要去外邦人家里。犹太人是不去外邦人家里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今天我是不知道现在犹太人拉比他们怎么，尤其严格的怎么讲活在这个罪恶的，跟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一起，跟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洁净。在耶稣那个时候都有洁净的，所以每次到一个人家你要有洁净的水，那个给你水不是洗脚洗手，不是喝茶的，是要洁净的。那个洁净也不是说卫生的问题，当然也跟那有关，主要就是我们这些污秽的外邦人是不可以来往的。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规定，各位那听到我们现在都有点难以解释，虽然我已经解释过两三次了，你到了迦南地，那里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不可以留。其实重点当然不是要杀人，重点是你不要学习他们的东西，你不要被他们影响。各位我再一次说，你天天你是鲁滨孙在荒岛上面，没有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你还是一个罪人。各位弟兄们，你需要 internet 来告诉你什么是色情吗？你脑袋不是天天就是画出一大堆了吗？好，没有没有，好，感谢主，你很圣洁。圣灵说你去，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来圣洁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当然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讲成圣之道，我们是需要操练的，继续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肉行，肉体的行为，我们继续要这样。好，彼得就说，好，我去，什么事？反正就是圣天使请你去跟他们讲，听你的话。第22节，彼得就去了。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讲哈。23节说，同去的还有几位弟兄。各位，那个同去的弟兄有6个，这是在第11章的第12节，还有6个。你知道这6个是干什么的？这6个是监视彼得的。你可以看到当时一下子大房，犹太人外邦人之大房，我们这些外邦人是绝不可接触的。 彼得是教会的领袖，当他去的时候，哦，这是通敌耶，跟共匪接触耶。对不起啊。好，彼得就去了。第二十八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不可以。当然其实旧约你看路德记你就知道了，重点不在外表上的不接触，重点在你的心不要被他影响，你们能够好好敬畏主，那是神喜悦的。好，神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成俗而不洁净的，每个人都不洁净，需要听到神的道来洁净。那什么事？好，哥林流就讲了，讲了以后彼得就开始讲道了。一样，各位，我们跟任何人讲道，我们都是讲耶稣。使徒行传的每一篇道都讲到耶稣，都讲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当然不一定每次讲到都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大卫，也许有的时候不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心中总是高尊主为大的。讲到耶稣为我们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神叫他复活了，然后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第四十三节，信他的人必应他的蒙他的名得蒙赦罪。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了。四十五节，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他们不喜欢看到这个现象，他们不喜欢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外邦人如果要在跟犹太人在一起，要跟犹太基督徒，是的，即使是犹太基督徒在一起，信耶稣是不够的，一定要守律法，一定要守洁净的礼仪，一定要在圣殿敬拜，一定要在圣殿祭祀。可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那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也说出方言了。也就是说外邦人不必守律法也能够得到圣灵了，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就受洗了。各位，所以我说今天不必有方言，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凭着耶稣得救的，我们不需要有个方言来做见证，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说了方言所以有圣灵。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障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今天不需要有方言了。起码没有使徒行传那个方言来对犹太基督徒做见证， force 可以说强迫他们要相信一件事，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一样被阻碍，只要信就得救了。你看哥尼流信主了，耶路撒冷的那些比较保守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一点没有高兴，他们责备彼得。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跟保罗去耶路撒冷情形差不多，那些奉割礼的门徒，这时候界限就越来越也模糊，越来越清楚了。就是我说了，犹太基督徒有没有得救，他信耶稣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他们后来慢慢有一种想法，除了信耶稣还要加上一点别的，各位，那就失去救恩了。如果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对付的人也是这些人，如果有人要受割礼，如果有人觉得要守律法，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严重哦，犯法的是得罪神，要靠着肉体来做认为基督没做完工作的事，那是与基督隔绝。好，不过回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当彼得和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奉割礼的人责备他。第三节，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把他的异象讲出来，然后他讲他的异象发生的时候， 刚好就有人从该撒利亚来，那是十一节。然后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然后还有这六位弟兄监军哦，都有去监视哦，然后神也让他们看到，看到什么了？看到彼得传福音让人信主得救。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身上，不是爱国讲卷的讲哈，讲话的讲，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身上。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有的时候因着时代的因素，神的灵要特别 manifest 在说方言的上面，因为要针对那些顽固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再顽固，他们想起五旬节的经验，他们知道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障碍，所以不需要有这个特别的经验，有也很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就想这是圣灵的喜，神第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这恩就不是一般恩典了，这恩就是得救的恩典，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他们需要有这个方言，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的，记得我们刚刚看的，等一下还要继续看的。好，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这里所讲的，下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继续圣灵的工作。十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圣灵也是说我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第四节又讲他们被圣灵差遣，这些都在强调一件事，圣灵奇妙的工作，包括把基督，注意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就是把基督的道讲出来，把基督的作为讲出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讲到他的权威，就是圣灵在差遣，这里跟耶稣在差遣，跟天父在差遣耶稣也都非常的像，圣灵也有这样的权威，也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叫外邦人能够在听到的时候能够悔改哈。不过我们今天可能还会再讲到神迹的部分，我们现在先不讲去讲啊。我们看第，就保罗、巴拉巴被差遣是圣灵差遣，圣灵工作。哎呀，你看到真是很麻烦。你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去哪里传福音，他去普天下传福音，他真是被圣灵感动。他甚至在罗马书不是讲这里再没有地方可以传了。他总要给那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听到福音。保罗到哪里，你就看到犹太人跟到哪里，他们就认为保罗是破坏了犹太教。整个使徒行传都是这样，十三章五十节，犹太人跟着他，在那捣蛋。在十四章十九节，有些犹太人继续跟着他，要破坏他的工作。可能他们都是大发热心，就像约翰福音讲的，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然后到十五章就有那严重的问题了，那么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要开耶路撒冷大会。在那里你看到保罗、巴拉巴再讲神做的事情，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然后辩论那么久，十五章第七节辩论多了。你想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割礼啊，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了，耶稣的宝血够了，我们凭着心灵和诚实，凭在灵和真理里的敬拜主就喜悦啊，耶稣的宝血已经够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因为那个时候观念改不过来。所以彼得再站起来讲，彼得在第十五章的第八节，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也就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我们得救，古的、今的，永远到永远得救只有一个，从神来讲凭着神的恩典，从人来讲人对神的恩典的接受，对他话语的相信， 我们信就得到了，我们得到圣灵跟给我们一样。但对当时的犹太人要很强烈的一个经验，那个经验就是方言，就是五旬节。我们今天已经相信这个事，就不需要再有这样的经验了，并不分他们，借着信洁净他们，不分他们和我们，不要再试探神了。各位，这样讲还是没有结论的。最后的结论是雅各，这时候你已经看到彼得的权威已经被雅各取代了。在雅各讲完了以后，大家就啊同意了。可是同意了以后，保罗的传道的路并没有就一帆风顺。你看到第十六章，就是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当保罗出去传道，包括在腓立比的地方哈，他有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可是也被人攻击，被人击打哈。十六章第，我们先看一下十六章十七节，就有个被乌鬼所附的，被乌鬼所附的这个女孩子，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各位，这还有什么不好的？如果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讲，灵恩派弟兄姐妹听到星云法师或者是某个道士，哎呀，你们要去信耶稣，哎，太好了，多多讲。各位，我在前两天讲过，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有鬼或者有，不管是出于神迹或者是鬼所做的事，让我们要信耶稣的话，你也不要听，因为当你越听越习惯了以后，就只能听那个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就听就信圣经上的话，就信耶稣基督。有神迹奇事很好，但是不要让神迹奇事成为一个好像吸毒的瘾一样，我要看更大更稀奇的，我才更有信心。如果有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我觉得更好。如果你能信心坚定的话，如果你在特殊的事上坚定了你信仰，很好，但是不要依靠那个特殊的事情。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起码台湾的基督徒好像没有一点特会兴奋一下啊，就没有力量。我希望不要这样。我们用婚姻来讲也是一样，夫妻的生活现在婚姻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中了太多这种电影电视的迷，中了他们的毒，好像婚姻一定要，哎呀，夫妻到爱之船去度良宵，要到维也纳听音乐喝红酒啊，你爱我我爱你。各位，婚姻不是这个。我一辈子到今天还没有跟我太太到维也纳喝过什么红酒，听蓝色多瑙河。有那当然很好，但是有那个如果变成我天天要这样，那就很不好了。婚姻就是洗衣服啊，烧饭啊，拖地啊，看小孩啊，换尿布啊。你能在这些平凡的事上忠于你的配偶，喜悦你的配偶，那才是好的。你不能天天就是像什么这个 love boat 或什么一样，就是一大堆的刺激特别的事。有特别的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是特别的，就不能把特别的平常化。何况很多的特别我还不觉得是真的特别，很多是装出来的。好，我们就不讲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圣灵对他们的带领哈。在就是保罗在他讲到的时候，你就继续看到，譬如说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啊，十八章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哎，看起来哈，就是基督教跟犹太教后来就越分越厉害了，就神非让我们分不可，就两个宗教不一样。虽然一个 虽然看起来完全一样，我们也承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旧约，但他们变成了一个律法化的宗教，不能得救。所以他们后来就攻击，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有表面上的不攻击不冲突，但是我们跟犹太教或者跟佛教跟任何一个不信耶稣不以信为本的我们都势不两立。我们不是要跟他们冲突，我们不想势不两立，他们也会跟我们势不两立。18章12节第下半句，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你看他们是很有维护律法的决心。13节，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跟控告耶稣是一样。到19章，我们又看到那个刚才在哥尼流身上，以及更早的时候在撒玛利亚外邦人信主身上那件事情了。19章，当保罗到了以弗所这里，1节遇见几个门徒，2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行的是悔改的礼，当告诉百姓悔改的洗，当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你看这次只有讲奉主耶稣名，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你奉主耶稣名就跟奉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基督就是彰显圣父的，圣灵就是彰显基督的，同荣同尊。那么奉耶稣的名，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说方言。这里的事情当然不是对保罗讲，保罗是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对其他所有人认识。这些外邦人如果真的是奉主的名受洗，就一定有圣灵，只是在那个时候为了要让大家肯定犹太人外邦人信的是一个同样的神，受圣灵都有一个同样经验，就说出方言来。我们今天既知道因信称义道理，就不再需要这个外在的经验了。好，保罗就继续在教会里面，在犹太人这里，但是他你们也知道他受到越来越多的逼迫和艰难。好，我们在这儿也就再提一件事，我希望我能够准时一点，因为这跟吃饭有关系啊。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非在这么多年在外面宣教，一次、两次、三次宣教，这么年间宣教。他有一个迫切的心，他知道犹太人对他抵挡越来越大，他对耶路撒冷这个教会也有很多的关怀，所以保罗有个非常好的心，他觉得他要把一些属灵的真理跟他们分享，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一个老教会，但是对圣灵的工作，对因信称义的道理都不够明白，所以他很想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不仅要分享这个真理，另外一点他也要带着钱去，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很穷，所以他就在各地收奉献要带去。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4节，你有没有觉得路加有点浪费口舌啊？要写这么多人跟他一起去，为什么要写这些人的名字？各位，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钱，保罗收了太多的奉献要给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有人就在说他。保罗有讲啊，因为我们收的太多就说我们的不是啊，所以保罗很谨慎，他是要把这笔钱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不是他自己不安，是让人知道他把这些钱带去。他希望他在罗马书15章吧，他讲请你们为我祷告，我去的时候希望蒙悦纳能够平安，可是你知道不平安。他去的目的很好，一个分享真道，另一个分享金钱，都非常好。好，第20章23节，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说我还是要去，他对以弗所长老说我还是要去，虽然有困难。好，下面就是一个我也常常听到有人讲保罗违反了神的旨意的地方。二十一章他在推罗的时候第四节找着了门徒，这也是很了不起。推罗是一个海港，显然福音也传到那。哎呀，我们中国人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个找的是学区，对不对？第二个找的是餐馆，第三个找的是 shopping mall。 我希望我们第一个找的是圣徒，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找到门徒，就是教会。然后找到那里住了七天，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他后来在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碰到这个腓力，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是先知。然后说第十一节，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等等等等。十二节，我们和本地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有很多基督徒说保罗违反了圣灵，他不应该去耶路撒冷的。各位，我觉得他没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你不要因为今天你做这件事一帆风顺就说这合神的旨意。你也因为各位一帆风顺未必是神的旨意，你走在这个魔鬼的路上常常没有受到逼迫，非常顺利。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一路辛苦就合神的旨意，我们也没有被虐待狂。这个也许我等一下再提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吃饭的事情绝不能耽误哈。因为弟兄在底下烧饭嘛。我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不过我认为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另外一个教会也被圣灵感动，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并不一定一样。我认为保罗被圣灵感动，他觉得圣灵的带领使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那么推罗的这些信徒和该撒利亚的信徒也被圣灵感动，他们觉得这也是圣经讲的嘛，箴言，人被带到死地你要救他，所以就劝他。这两个看起来有冲突，但是没有冲突，都是圣灵，都是爱。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各位，我们在真道上要合一，不可以有第二种声音。耶稣复活没有？这不可以有第二种声音，一定复活了。耶稣是不是童女怀孕？不可以有第二种声音，一定是。信妈祖能不能得救？没有第二种声音，一定不能得救。这基要真理的事上我们一定一致的，但是在我们的做法上不一定一致。保罗被圣灵感动，觉得他要去耶路撒冷。有人被圣灵感动，觉得你不要去。我觉得两个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说，那我们在教会怎么办？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尽可能一元下的多元，基要真理我们不要改变，行动上我们能包容就包容，但是教会究竟还是教会，我们总要有人做决定，所以教会还是要有个制度。这个不是完全的，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来。我讲的意思就是，各位，求主帮助我们，你被圣灵感动，他也被圣灵感动，只要在没有违反基要真理的事上，甚至我们道路不一样，我们彼此祝福就好了。你今天有两个退休会可以参加，都很好，你不能说一定要参加哪一个。但是如果教会的权威说我们应该去那，我们也就尽量顺服。现在钟告诉我们非停下来不可，我们也顺服。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是慈爱怜悯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恶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光照在我们黑暗里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是拒绝了光，但是我们不能胜过。我们感谢主，你得胜了， 你是得胜的主，你也折服了我们，如同折服了保罗一样。我们感谢你，你圣灵让我们没有经过很多像保罗那么甚至要瞎眼的挣扎才能认识主。你让我们比较平静的就认识主，让我们能更能平静的跟随主。我们感谢你，生活中有风波，求主让我们风波的时候也是跟随相信主的，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赐福弟兄姐妹。我们晚上还有一堂。我们很辛苦，我们求主赐福预备饭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主纪念，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也欢喜快乐，被你洁净，享受主的恩典，心被恩感，想到你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就更多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不要早。